美国政府证实，两艘美国海军军舰10月22号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的做法符合国际法。
沙特阿拉伯表示，沙特王储萨勒曼周一向遇害记者卡舒吉的儿子致电慰问，对卡舒吉遇害表示哀悼。
特朗普总统向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政府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阻止移民大军，后果自负。
10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政府证实，两艘美国海军军舰在10月22号通过了台湾海峡。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在10月22号有两艘的美国的舰艇，就是美国的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以及导弹巡航舰安提坦号，在这个通过了台湾海峡，从由南至北。那么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发言人克里斯滕森中校在今天就这个向媒体证实说，的确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呢，这两艘舰艇通过台湾海峡是彰显了美国对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而且呢，这是符合国际法的。那么刚才呢，我也在白宫里头去询问了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这次美军的舰艇通过了台湾海峡，是否代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以及呢，美国彰显对于中国的立场？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告诉我说，白宫方面对这个事情不予评论，而希望是由国防部来对此统一发言。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呢，迪凯特号才在南中国海上与中国的军舰发生非常这个紧密的危机的可能的发生的冲突非常的相近。那么之后呢，我们也知道美国的一艘海军的研究船现在正停靠在台湾的高雄港。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这两艘的这个美国的海军的舰艇呢，从由南至北通过了台湾海峡。那么白宫方面跟国防部方面都已经对此表示他们的看法。那是否代表说美国与中国双方的军事的这个紧张情势会进一步升高？我们还有待观察。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土耳其最新发布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名沙特特工在10月2日身穿卡舒吉的衣服离开了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此举显然是为了掩饰他被杀的事实。视频浮出水面的同时，沙特官员再次试图解释卡舒吉的死因。他们说，卡舒吉在使馆内发生了争吵，爆发了肢体冲突而被杀。现在沙特方面表示，卡舒吉死于窒息，因为他们试图阻止他离开使馆寻求帮助。目前尚不清楚卡舒吉的遗体情况，不过土耳其官员说，卡舒吉被拷打、斩首，然后被肢解，但沙特官员表示不知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顾问库什纳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国仍在事实调查阶段，试图确定卡舒吉的遭遇。沙特阿拉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周一向遇害记者卡舒吉的儿子致电慰问，对卡舒吉遇害表示哀悼。
10月2日，卡舒吉在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后死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诺在周二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披露此案的细节。
这是最新的关于卡舒吉事件的敏感性。我们说我们是果断的。我们说我们会曝光真相。如果真主允许，我将在周二的党组会议上就此问题发表声明。我们在这里寻求正义，这将揭露所有赤裸裸的事实，不是普通的步骤，而是全部赤裸的真相。
埃尔多安周日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土耳其国家新闻机构称，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卡舒吉案件需要全方位解决。沙特称59岁的卡舒吉10月2日在争吵导致的肢体冲突中被杀，这一解释招致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嘲讽和怀疑。特朗普最初似乎相信沙特的说法，但他现在表示，很明显这里存在欺骗和谎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10月22号表示，美国不应该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武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也严辞激烈地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关一带一路的言论。美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拉丁美洲时对媒体表示，应对中国的投资睁大眼睛。蓬佩奥说，与中国做生意不一定总是对你们的民众有利。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干涉别国内政不是中国的基因，指蓬佩奥的言行是挑拨离间。他说，大家做任何事情都要睁大眼睛，但应该是睁大眼睛做实事，而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正在资源丰富的拉美扩大影响力，试图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计划之内。中国给当地提供了贷款，承建基础设施。
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丹·布鲁也特表示，美中贸易战不会影响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需求正在增长。布鲁也特星期一在日本东京美国大使馆举办的记者会上说，随着印度需求上限，欧洲开始多元化能源的来源，日本和其他的亚洲国家继续经济增长，世界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非常高。布鲁也特正在日本参加国际液化天然气会议，与行业领领袖和政府官员会面。根据金融和风险分析机构的数据，美国出口中国的液化天然气从今年一月的45万吨下降到了9月份的14.5万吨。但布鲁也特表示，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这样的变化不足为虑。上个月，中国对美国液化天然气加征了10%的关税。尽管美中高级官员自年初以来多次会面，但贸易争端仍未得到解决。世贸组织改革的呼声四起之下，加拿大本星期将主持召开一次有关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国际会议。来自欧洲、亚洲和非洲的12个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代表将在渥太华出席这次为期2天的国际聚会，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却未受邀请参加。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对加拿大媒体说，美中两国在各种立场上的尖锐对立正是这一次会议没有邀请这两个国家与会的原因之一。从10月24日开始的这一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如何保障和加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20国集团峰会本月30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预计届时世贸组织改革也将成为这一次首脑聚会的一个焦点议题。
成千上万的移民聚集在危地马拉通往墨西哥的边境地区，希望穿越墨西哥进入美国。他们大多数来自洪都拉斯。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阻止移民大军，后果自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依然有些移民决心不计代价进入美国。
墨西哥政府有关部门上星期在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之间的一座大桥上阻拦了移民大军，可是很多移民随后游过了苏恰特河，或乘坐简易的木筏渡过这条河继续北上。
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过了河，这是因为在洪都拉斯没有机会过好日子，没有前途。
特朗普总统赞扬墨西哥阻止了移民。
我要感谢墨西哥，墨西哥很了不起，因为墨西哥现在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
特朗普政府被批评说在美墨边境严酷对待移民。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天在内华达州再次提到这个议题。
美国究竟在发生什么？在边境从母亲的手中夺走婴儿，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What have
we become? 特朗普总统在内华达州另外一个地区为共和党人拉票时，指责民主党人邀请罪犯进入美国。
民主党公然邀请上百万的非法移民违反我们的法律，越过我们的边境，让我们的国家不堪重负。民主党人希望有移民大军，他们喜欢移民大军。
特朗普总统已经将移民问题变成11月6号中期选举的政治议题。他威胁说，如果墨西哥没能阻止移民，美国就终止地区援助，关闭美墨边境。
在他们进入美国之前，我要关闭边境，把军队调过来，不是调动我们的预备役，而是要把军队调过来。
危地马拉与洪都拉斯的总统星期六联合举行记者会，敦促移民回国。
我要让洪都拉斯人放心，因为我们有工作组迎接他们，我们还根据每位公民的人生意愿提供综合的工作机会。
他们还说，很多人已经回到了国内，要美国放心。
大约2000人，差不多这个数字，我们还要与洪都拉斯进行核实，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2000人已经安全回到洪都拉斯境内。
但还有很多人誓言要想办法进入美国。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考虑取消跨性别的法律定义，这条新闻引发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抗议。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了解详情。爱德华。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议把性别的法律定义定为出生时候判断的性别。据报道，该部计划在年底之前把其提交给司法部。有人担心，美国的大约100万到150万跨性别的人口会因此失去一切有关的法律保护。今天 ，LGBT 人权组织人权运动 （Human Rights Campaign） 开办了一个记者会，反驳这么一个举动。我们来听听全国妇女法律中心的主任法蒂玛·戈斯·格雷夫斯啊，福斯 （Fatima Ghost Graves） 的看法。
特朗普政府也许认为可以重写规则，把跨性别从法律范围内分离出去，但的确无法抹掉跨性别者，他们不会被抹杀了。我们谁都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None of us will let that happen。
不少人感觉到公民权利受到攻击。周日晚上，有几百人在纽约举行抗议，并且星期一也有人在白宫前面示威。我们来听听民权与人权组织领导人大会的公关主任申井上申 Inouye 的看法。
Transgender rights，
跨性别权利是公民权利，跨性别权利是人类权利，每一个人都要有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忠诚的权利。忽略或违法化一个人的真实，是贬低和否认他们的人性。这就伤害了我们所有人。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提议试图在禁止接受联邦经费的教育机构有性别歧视行为的美国教育修正案第9条里添加一个性别的法律定义。据报道，通过一年多讨论的提议说，性别是根据无法改变生物特征的身份，并且把出生证上的性别作为一个人的性别的断然证据。我们来听申井上的怎么一个评论。
Disturbing proposal from the Trump has
这个令人深感不安的提议来自特朗普彭斯政府。这种提议简直是违反医疗社群、科学、民权法、法院，它也剥夺了跨性别群体的人类基本尊严，并把他们抹杀。
除了记者会和抗议活动之外，许多民权组织和社交媒体也有表示反对的声音，包括2016年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和参议员基里布兰德。白宫和美国卫生部对就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不过，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表示，他们遵守一位联邦法官关于奥巴马医保法里性别身份保护的裁决。美国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关于性别身份的争议，包括北卡罗来纳州2016年通过要求跨性别者按照出生性别使用卫生间的法案。特朗普总统去年曾在推特上宣布他想禁止跨性别者复印，但在今年的一月份，一名联邦法官裁决美军必须接受跨性别者的行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
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争取移民选票是加州候选人的决胜关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九年来的最低水平，专家预期中国经济在2018年年底和2019年可能会进一步放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政府表示，美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符合国际法。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拉曼周一向遇害记者卡舒吉的儿子致电慰问，对卡舒吉遇害表示哀悼。特朗普总统向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政府发出警告后，移民大军人数减少。
好，关注中期选举，一个是在韩国出生长大的亚裔移民女性，另一个是在2010年赢得了奖金2亿美元彩票的慈善家。今年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中，角逐加州第39选区联邦众议员席位的两位候选人有着吸引媒体版面的特殊的背景。
不过要赢得这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强攻移民的选票是他们的决胜关键。来看记者李毅华和张真从加州带回的报道。
来自韩国的金应玉代表共和党角逐加州第39选区联邦众议员席位。作为一名亚裔、移民、女性候选人，金应玉的这三种特色似乎并非典型共和党。
Being who I am and my background,
我个人和我的背景给了我独特的观点。我不需要再上一堂特殊的地缘政治课来了解亚洲对美国来说有多么重要，亚洲的贸易伙伴有多重要。
金应玉在韩国出生长大，初中在关岛完成，高中在夏威夷就读，一直到大学才搬到南加州。他所在的这个选区是全美族群最多元的选区之一，亚太裔、拉美裔和白人各占了三分之一。来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2010年彩票得主西斯尼洛斯也深刻了解选区里多元族裔所代表的意义。要赢得选举，他必须努力与各社区接触。
我们会走出去，用多种语言和民众沟通。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你会听到汉语、越南语、卡塔洛语，你能听到西班牙语、英文，你甚至能听到一些粤语。我们和每一个人交谈。
亚太裔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少数族群，选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也与日俱增，这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开始重视亚太裔选民。
我理解我们这个选区里充满了组成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多样性，我们称这个地方为环太平洋的一侧，所以选民要找一个了解这些议题的代表，而我一直都致力于关注这些议题。
搬进这个选区的移民人口正改变这个选区的人口结构，这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多数的选区。
据调查显示，亚太裔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依序为经济、健保、教育和枪支管控。
It doesn't matter what,
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来自什么文化，你担心的就是你的医疗保险，担心共和党是否会把我的社会安全福利金拿走。
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十月份所公布的民调发现，亚太裔选民对2018年中期选举展现了高于以往的热情。
Asian American voters really are more likely to say.
相较于其他族群，亚裔美国选民通常比较认为他们是独立或非党派倾向。基于这个原因，亚裔美国选民也通常较易于成为潜在的或摇摆选民，他们更有可能被影响，变得倾向于民主党或共和党。
Possibly be swung either towards the Democrat or the Republican side.
Asi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w.
亚裔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与其躲在后面什么都不做，怨天尤人，我们现在必须主动参与。没有其他人可以为我们做决定，我们也不会再继续不停抱怨。我们要一起参与其中，一起做出改变。
When we step back and just start complaining, so let's get involved. Let's make changes.
这个选区过去40多年来一直由共和党所把持。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今年稍早宣布退休后，民主共和两党看准了亚太裔选民对政治的开放程度，积极抢攻移民选票。显然，在这个战场中，移民已经成为了两党的决胜关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张真、钟瑞哲，加州洛杉矶采访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其政府政策造成的。专家们还预期，中国经济在2018年底和2019年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放缓。美中贸易战的前景目前尚不明朗，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将会对美中经贸关系和双边关系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你好。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经济的放缓啊，那么中国经济放缓是否和这个美中贸易战到底有没有关系？那么所谓的这个放缓的原因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观点是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采取这样经济放缓的政策呢？
跟中美贸易冲突的关系当然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今年收紧了信贷增长，收紧了货币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今年要到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更困难了，这就造成中国那些以投资为主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业、建筑业，它这些产业的增长率有所放缓了，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增长，已经开始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了。以及这个产业的增长率已经放缓到2015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
我们知道，在过去许多年来，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主要的让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个 GDP 的数字统计数字一直是有质疑。那么现在中国在这个经济数字方面的这个可靠性如何了？
肯定是比原来要好，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我拿一个可比的数据来比，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宣布一个调查失业率，这个调查失业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来测量一个经济的走势，这个失业率现在显示中国的就业状况是属于一个比较充足的就业水平，但是这个计算失业率使用 用到的好多就是下边的统计和数字，中国还没有宣布。这个就跟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比方说墨西哥或者是巴西，是还没有达到这些其他国家的透明度。
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啊，特别是在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的时候呢，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就提出来，就是说要拉动这个中国的内需，实际上要改变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的这样的结构，要增加这个消费支出。那么这整个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导致了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说法，对中国经济的状况的一个评估是产能过剩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目前中国所谓这个产能过剩的状况怎么样了？
这个产能过剩肯定还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伴随着中国减少这些投资密集型部门的信贷供给，这些产能过剩的产业也是已经开始被淘汰了。比方说中国的重工业、中国的化工业、以及中国的这个铁路建设这一类的产业，增长远远是低于您刚提到的那时代的那个非常旺盛的增速。
我们注意到现在有这个数字显示说，中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啊，在今年2018年，消费支出是有所下降。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和目前的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放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就业状况不好吗？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5%以下。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回到更高的更差的一个就业状况。但是我从中国的这些像比方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有所下降了，汽车的销售价格也是受到压力了。所以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我觉得一是消费者的信心程度受到了这些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我觉得第二是好多中国的就业者不光是拿他们的薪水去消费的，也是有薪水以外的好多奖金，然后这些奖金是跟经济的走势、经济的大的这个周期是挂钩的，所以经济放缓，这些可变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的。
最后一个问题，叶文明先生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中国经济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啊，当然最新的这个一个数字是这个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速度是9年来最慢的了。那么在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还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如果再持续放缓的话，根据您和PNC 的其他的几个经济学家的预期，年底和甚至到明年年初可能还要持续放缓。如果真的持续放缓，对美中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放缓是对短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对中国长期的经济稳定是有积极贡献。过去都说2011年到2016年都说中国是太依赖这个信贷增长、泡沫经济之类的，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收紧信贷了，这对增长率有使出压力了。但是中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变得更健康了。而且这个更慢的增长速度，更确实适合一个像中国 人口结构开始变的国家，中国这个新介入工作年龄的人一直在变少，中国老年化进行得很快，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是没有必要像五年前、十年前涨得那么快。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许多美国的公立大学和学院近年来资金紧张，国际学生的学杂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中国留学生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之音带您走进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许多美国的公立大学和学院近年来资金紧张，国际学生的学杂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环。这其中很多中国学生的家庭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他们在美国完成学业。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西西从威斯康星州带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北部威斯康星州的马士菲尔德市，总人口不到两万。
我们这儿是农村的保守的白人基督教社区。
谁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和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们开始零距离的接触。该市的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威斯康星大学马士菲尔德分校从2014年秋季开始招收国际留学生，在300多名全日制学生中，最多的时候共有45名国际学生，这其中有36人都来自中国。
我很好奇他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让他们能买得起那些很好很奢侈的东西。我做四份工作，却依然很难付得起我的房租。
对于学校来说，本州学生与州外学生的学费差距是非常大的。威斯康星州学生特里斯塔·切吉尔斯基一个秋季学期的学费大约是2400美元左右，而来自北京的陈穆恩选择同样的课程时，则需要支付至少6000美元。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让我们过来，就希望多招一些国际学生的原因，可能他们能够收入更多。
With resident tuition.
对于本州学生的学费，我们的州长冻结了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提高他们的学费。
而且州长还缩减了高等教育经费，所以我们就没什么钱了。但是我们可以提高州外学生的学费，所以我认为资金肯定是招收国际学生的一个驱动力，因为这能帮助我们继续运营。
尽管国际学生的学费是本地学生的3至4倍，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不到2万美元的价格依旧低于4年制公立大学平均近3万的学费，更别说是私立大学了。
So that was another selling point.
所以那也是一个卖点，我们的中国学生和父母发现了这其中的价值。我们依然是威斯康星大学，但价格低很多，加上这是一个小社区，在威斯康星州中部，我们的生活费用和租房费用都更低，所以这是双赢。
社区学院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支付得起的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选择。作为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中的一所学院，该校学生在完成2年的规定学分和达到一定成绩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转学到该系统中其他的4年制大学，包括声名在外、录取要求严苛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全美各地都有这样提供2年制大学初级教育，并与4年制大学有转学合作项目的社区学院，因此近年来，这成为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追逐美国名校梦想的又一途径。陈木恩今年夏天就要搬家前往2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这个麦迪逊分校了。接下来一年大约6到7万美元的开销似乎并不是令他担心的问题。想到以后不用再吃小城的美式中餐，不用再驱车去另一个城市买火锅底料，而是在麦迪逊过上出门就能吃上中餐、喝上奶茶的生活，他甚感欣慰。
麦迪逊中国学生特别多，我上学期去租房的时候，走在大街上，全是中国学生。
2017年秋季学期，麦迪逊分校的44000名学生中有近15%的国际学生，而他们当中近半为中国学生，这是近年来该校的一贯趋势，也与美国许多其他公立大学情况相仿。
近年来，我们的本科生国际学生人数有所增长，特别是中国学生人数显著增长。我想，一方面是中国方面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学校本身，我们特别培养了我们和中国以及中国学生的关系。
从这所公立的麦迪逊分校的年度预算报告中可以看到，州外学生包括国际学生的学费不断上涨，但这在很多中国学生及他们的家庭看来并不是很大的经济压力。
公立学校的话大概都是这个价位，所以也不是觉得很贵吧。
和许多学校的老师与工作人员一样，海姆·坎普认为国际学生为学校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视野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也不否认中国学生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效益。
对于将中国学生称作摇钱树，或者说他们给美国带来大量现金流的看法，我并不否认，因为确实是这样，由此也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发展。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2018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际留学生为美国经济创收高达369亿美元，并创造多达45万个工作岗位。尽管校园里依然存在促进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及其他国际学生更好融合的挑战，尽管存在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和学术自由等的担心，尽管也有对于中国财富的涌入导致中国政府对美国影响力提高的忧虑，但校方并不认为这会对学校造成影响。
我们肯定有那种来自极其富裕家庭的学生，也有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我对他们作为学生的期待就是他们会努力学习获得成功。
他们都表示，中国仍是校方未来招生的重点市场。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入学控告哈佛大学招生中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案件，这个星期进入第二周。
这个案子在亚裔美国人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和九岛在哈佛大学校园采访了一些学生，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说法。
星期三下午，哈佛大学校园里人来人往，但是很多学生在被问到对哈佛被控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案子有什么看法时，要么以不了解案情或是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没想到哈佛计算机系的3年级学生冈纳尔却爽快地表达了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I don't think it necessarily represents,
我认为哈佛所做的不见得是对亚裔美国人的全面歧视。大学生公平入学组织试图做的是把它弄成一个反对平权措施的案子，他们利用这个案子来反对平权措施。
They're using this as a case against affirmative action.
来自加州的这位学生说，对哈佛提起诉讼的这个组织认为，种族在哈佛大学的招生过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这并不是事实。在他看来，为了校园的多样化，种族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莫尼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生，他来自利比里亚。
你知道，必须有事实证明是否有某种形式的歧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保留我们的判断。如果发现有某种歧视，那么你要解决政策本身。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
尽管不少亚裔学生不愿意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表达看法，但是来自俄勒冈州的华裔学生 Alex 则是例外。他是哈佛大学亚裔美国学生会的主席，在案子开庭前参加了支持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集会。
我支持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的做法。在这个具体的案子上，这意味着我反对大学生公平入学组织试图取消平权措施的做法。我支持哈佛大学在招生中把种族作为考虑的一个因素。
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成绩很好但没被哈佛录取只是因为他们是亚裔的学生，他说他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认为成绩好只是一方面。这位学生说，他不相信任何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会对某一族群的学生实施配额。在哈佛大学学习应用数学的二年级学生辛迪反对取消平权措施。
我认为了解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以及每一方所要捍卫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了解的是，大学生公平入学试图取消平权措施，而这是我不支持的。在今天这个时候和时代，平权措施非常重要。我要说的是，我支持哈佛大学试图维持他们的平权措施政策，同时我反对哈佛可能对亚裔美国人存有的偏见，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Taking the stance that I'm against Harvard in any sort of bias that they might hav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 don't think that's right.
在被问到是否觉得亚裔学生在招生过程中受到歧视的问题，他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My views on this kind of stem from how I think.
我对这个的问题看法源自我认为教育应该是什么。我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民主的平等，不见得是为了个人的社会流动性。我觉得对于很多亚裔美国人来说，教育成了一个你获得文凭的东西。
另外一位自认为是非常中国化的华裔女生则反对平权措施，认为大学应该以学生自身的成绩和素质为评判标准，而不是考虑种族的因素。这位学生还认为亚裔美国人不为自己族群的人说话是悲哀的，不过考虑到与其他亚裔同学的关系，他不希望公开发表意见。一位二年级的白人学生在私下交谈时也表示，他认为亚裔美国人在入学申请过程中当然受到了歧视。显然哈佛大学学生对这个案子存在不同的看法，不过所有这些受访的学生都指出，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加强透明度。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九岛哈佛大学校园报道。
美国阿拉斯加州巴罗的一个天文站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一部分，这也是美国最北边的空气监测站，它成为了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科学基地。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兹·格瓦亚的报道。
布莱恩·汤马斯是巴罗天文站站长，自2015年以来，他与一位同事就冰雪跋涉测量空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来测量地球的气候变化。城镇边远的位置，绕过大城市的风，使他们能够收集优质的空气样本。
Here we're monitoring for ozone depleting gases.
我们在这里测量耗费臭氧层的气体，这是上世纪90年代早期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禁止排放的气体。所有签署方都承诺不再使用这些物质。
All the parties to the Montreal Protocol have agreed not to use these substances anymore.
最近，汤马斯也开始测量土地中甲烷的含量。阿拉斯加永久冻土随着气温上升而融化，甲烷也被释放出来。
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所以我们担忧这将使地球进一步变暖。
汤马斯的工作没有受到白宫气候政策的影响，然而现在对他的调查结果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My job here is to take the measurements, like we've been doing for 40 years.
我的工作就是进行测量，我们已经做了40年了。测量表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有所上升。我们了解物理特性，了解这里大气意味着什么，但如何应对、采取什么行动以及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这是政策决定。我对此没有直接影响。
Is a policy decision and a politics decision that I don't have.
汤马斯2007年从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来到这里。不过，对于他4岁的儿子埃里斯来说，这里是家。他在这里出生，还上了一所只讲因纽特语的幼儿园，学习当地语言。
It excites me.
他对此有兴趣，我很高兴。我的女儿们对当地文化也很感兴趣。
气候寒冷或许不太适合窜文，但是汤马斯说，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交朋友，反而是友好的北极熊让他担心。
So one day when we were coming out,
我们出门前都会先看看。有一天我们出门，看到卫星天线底下有一团白色的东西。野生动物专员来了，他开着四驱车看了看，说：“我看见这只熊走到了这里。这只熊来自泻湖，它可能来自海洋，已经上岸几个小时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对于在北冰洋沿岸美国最北端地区工作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美国之音阿拉斯加巴罗报道。
在美国，每天都有新的餐馆开张，但是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有一家餐厅却能坚持经营将近200年的时间。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夫拉江带我们到马赛诸塞州波士顿的一家餐馆，据说这也是美国最古老的餐厅。
波士顿作为美国民主诞生地的一部分，历史典故十分丰富。波士顿的餐馆是波士顿历史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一家2003年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的餐馆。这就是联盟生蚝屋，将近200年来，这家餐厅一直为波士顿人和游客提供服务。餐厅招牌的光泽可能已经褪色，但是主厨里科·迪弗朗所说，餐厅每天都爆满。
有的餐厅会说他们的历史更悠久，可他们有些已经关张，有些搬到别处去了。我们是唯一在原地经营而且一直都开着的餐厅。
联盟生蚝屋1826年开张以来，菜单一直没有大改变。每天清晨，新鲜的龙虾就被送到餐厅，迪弗朗索将它们放入一个特别的水缸内备用。
你看到了吗？它没办法夹到你，因为你的手在它的后面，这些龙虾没办法夹到你，你就这么拿着它，你拿好啊，这就对了。
很多明星甚至总统都来联盟生蚝屋品尝龙虾和其他美食。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搬来华盛顿之前就是这里的常客，经常坐在18号餐桌。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3年前来过这里，他喜欢这里的特色佳肴蛤蜊浓汤。迪弗朗索使用经久检验的配方，按新英格兰的传统用奶油烹制，而不像纽约地区那样使用番茄。迪弗朗索认为那样做汤太不讲究。
No, it's got, this is clam chowder.
不不，这是蛤蜊浓汤。为什么要用番茄？我不知道，大概是当地番茄过剩，奶油太少，所以番茄就成了固定的食材。这是我的猜测。
迪弗朗索说完全不用担心竞争，因为他知道波士顿没有一家餐厅能够比得过联盟生蚝屋。美国之音卡琳娜·巴弗拉江波士顿报道。
现在离万圣节还有一个多星期，然而纽约市早就准备好了。
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正在庆祝玛丽·许莱的著名小说《科学怪人》出版200周年。这部小说是世界最著名的恐怖小说之一。我们来看记者沃尔夫带我们去看一看这本书的手稿。
这是好莱坞的经典之作《行尸走肉》《疯狂科学家》以及《科学怪人》。这可能是美国第一部真正的恐怖电影，不过按今天的标准可能平常了些。
活着，他还活着。
科学怪人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200年前，不过这个人物多年来不断出现在电影和漫画中，这可能是科学怪人的首次单独展览。就像主人公一样，展览是由一个个元素叠加起来的。在这儿，参观者可以看到玛丽·雪莱的手稿，一个化学家如何创造了一个怪兽。第一份手稿并没有雪莱的名字，年轻的他怕读者们不喜欢他的作品。 对于雪莱来说，这部小说与她的生活息息相关。
她的身世非常悲惨，她母亲在生了她十天之后就去世了。她知道没有母亲的孩子意味着什么，而她在20多岁的时候就成了寡妇，所以她写出一个没有母亲的怪兽的小说并不令人惊讶。这是她与书中主人公的共通之处。
19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哥特式的恐怖，但雪莱的小说与众不同，它将恐怖与科幻相结合，神秘主义被化学反应、外科手术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鬼所取代。
大家都认为《科学怪人》是一部经典的世界名著，但是与其他小说不同，人们能够以多种方式来解释、改编、删减以及模仿这部名著，它变幻多样，这就是为什么200年来它经久不衰。
这张1931年环球影城的海报比其他任何好莱坞历史上的海报都要值钱，它现在的价值超过了60万美元。然而这个博物馆的馆长说，科学怪人的价值远远超过金钱。
And it's a story that talks about science.
这是一个关于科学、死亡、善良、同情心、暴力与邪恶的故事，这些主旨在今天的社会仍然存在。
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馆长柯林·贝利建议在看电影之前先看原著。
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了，雨打着窗户，蜡烛几近烧灭，在微弱的烛光下，我看到这个怪兽慢慢睁开了黄色的眼睛，他呼吸急促，他的身躯在抽搐。
200年前，一个怪兽从这些词语中诞生。200年后，这个故事的精髓仍然存在。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沃尔夫，纽约报道。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张照片，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这是一张1932年拍摄的，名字叫做《摩天楼顶上的午餐》的照片。
在照片中，11名建筑工人在纽约市街道上方256米高的金属梁上享受午休。这些人到底是谁？美国之音记者鲍里斯带来报道。
这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美国照片之一，首次刊登于现已停刊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洛克菲勒大楼69层的金属梁上，11名脏兮兮、蔑视死亡的建筑工人正在聊天、吃午餐和抽烟。
这11个人肩并肩地坐在那里吃午饭，脚下距地面840英尺。你认为他们是疯了吗？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吗？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他们是怎么到那里的？又要怎么下去呢？
这些年来，艺术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克里斯蒂·洛奇遇到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洛奇说，洛克菲勒中心很幸运地收藏了这86年前的照片，他现在正在写一本新书，希望能披露所有11名员工的姓名。在2012年，照片中的2名工人被确认为马蒂·奥纳西和爱尔兰人桑尼·格林纳德。
他们很早就来到纽约市，当时纽约市开始用钢梁造摩天大楼，他们无所畏惧，走在横梁上，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建筑的一部分，就是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The picture was taken. 当洛克菲勒中心顶层上的观景台于1933年开放时，游客有机会感受到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神秘摄影师凌驾于城市高空的感觉。
拍摄照片的那天，我们知道至少有3个摄影师在建筑区的建筑顶部，或许还有第四个摄影师。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有很多争论。
由于那时的报纸没有在照片下刊登摄影师的名字，这个人的身份仍然是个谜。在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照片《摩天顶楼上的午餐》代表了美国的乐观主义和能干的职业精神。今天，洛克菲勒中心是纽约市最受欢迎和最熟悉的旅游景点之一。然而，在那张令人难忘的照片中，工人的身份并不比在1932年时更为人所熟知。美国之音记者鲍里斯，纽约报道。
残奥会盲人自行车运动员肖恩·柴俊最近徒步穿越了美国的大峡谷，完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和他的同伴们与美国之音的奥沙利文谈论了这次经历。
68公里陡峭崎岖的山路，肖恩·柴俊和他的同伴们夜间出发，徒步穿越后再返回，在24小时内完成了。
Sometimes in periods of
有时候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在尽可能抓住独立自由的机会，所以对我来说，能够像这样穿越大峡谷，这就是自由。
9年前因意外事故而失明的柴俊在里约残奥会上参加了自行车项目，并希望在2020年继续参加东京奥运会。他正在为这一目标努力训练。与此同时，他还决定徒步穿越大峡谷。
I had a huge ball of emotion welled up in my chest.
我非常激动，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竟然完成了。我感到谦卑，心怀感恩。
他的三个朋友作为向导和障碍警示员，帮助他完成了这次艰苦跋涉。他这次打破了盲人徒步穿越大峡谷的记录。
We literally smashed it, and including
我们确实打破了记录，徒步登上大峡谷的北边，再从北边走下来。整个过程我们从来没有走得这么快。
这是一种团队合作练习。
我认识了自我，也学到了许多关于峡谷的知识。
对于肖恩·柴俊来说，这是他通往人生其他领域的又一成就。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好，根据联合国的数字，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面。
到本世纪的中叶，将会有68%的人口城镇化，给全球的城市带来另外25亿人。城市人口增长将带来住房短缺等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从穷人已经无力购买房产的洛杉矶，到有近2000万人口的孟买，全球城市都为住房问题所困扰。人们聚集在城市里，从小城市到像尼日利亚拉各斯这样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
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高收入的工作，最终人们看重的是交流发展以及获取资源的机会。
一些国家开始修建新的首都来缓解交通拥堵。埃及正在开罗郊区扩建。
他们迁都，在有钱投资的时候试图发展新的人工城，不过这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人们希望待在东京这样节奏快的大城市。东京有37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各国的城市都在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挑战，例如水平线上升以及缺乏饮用水等等。
常有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规划好如何应对发展，城市就已经发展了。而有时土地使用规章是为初期准备的。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面临其他的挑战，他们可能由于冲突而流离失所，对自己的土地没有所有权，或者找不到贷款来购买房屋。
在美国，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房产证，这些对于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妇女和边缘化人群是一个障碍，所以公共政策真的很重要。
私人力量也在提供帮助，人人家园招募志愿者来修建房屋。
同时在美国之外，我们拥有房屋小额信贷产品，让人们保证自己的家是适合居住的。通过这些贷款，人们能够在家里装厕所、厨房火炉或其他东西。
解决城市问题方面，每个城市都不同。
每个城市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自身的格局、地理格局，有独特的经济力量、自身的构造、独特的历史。
所以每个城市都需要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美国将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因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协议发展武器，而美国却不被允许。有美国媒体分析，除了俄罗斯不遵守，该条约导致中共成了冷战末期全球唯一能够出口中程导弹的国家，可能才是特朗普宣布退出的最大理由。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国不应该单方面退出，更不应该拿中国来说事儿。 那么到底特朗普政府的考量是什么？与中国有没有关系？中导条约签订30多年来起了哪些作用？美国的退出是否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整啊？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